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早，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义瑞，就来谈谈德国有三分之一人口没有应急储蓄。我们好像前几年啊，经常提到说，在美国整个统计，事实上很多人并没有所谓的应急储蓄金啊，这个能力啊，应该不是说的概念，有概念，但是不一定有能力啊。很多人说，这个你说如果家里临时有什么状况，你要从账户里面马上拿出几百块啊，是一千多块的现金，很多家庭是很为难的哈、啊，在美国是这样状况。但是今天我看到一则新闻说，德国的联邦统计局这两天也公布了一个数据，结果发现德国其实的状况跟美国相比也不遑多让，有三分之一的人口也是几乎都没有足够可以应付突发状况支出的储蓄。你说这个状况其实也不意外，因为现在大家这个在生活的支出方面啊，整个支出水平在很多国家其实都越来越高涨哈，所以有些时候也不是说只看美国，我们自己说啊，在美国生活好辛苦啊，或者说我们在加州的听众朋友就觉得啊，这加州的生活水平消费太高了哈。事实上，这个可能有些时候啊，高不高这个很难说哈。这个即便是消费不高的地区，很多家庭还是很捉襟见肘啊，所以并不是说啊，你今天从一个消费水平很高的地方到消费水平比较低的地方，你就一定有储蓄啊？不见得哈、啊。大家在这个现在全球这种经济的态势之下，很辛苦，大家都不容易哈、啊。那么今天看德国的联邦统计局的数据啊，他说这个2024年统计数据，整个德国大约有5%的人口，也就是大概有420万人的家庭，没有办法按时缴交水电瓦。私费啊，这个是真的，有点可怕了，有点可怕哈。这个在这种状况之下，其实有些时候，这个等于是你的生活一直在拖欠水电瓦斯费，就是陷入一种很辛苦的循环啊，辛苦的循环。但是我不知道，因为媒体上没有讲德国的政府是可以怎么去帮助这些低收入或是没有办法这个赶上水电瓦斯费这些的公民的这些开支怎么处理，不知道哈。但是我们自己在美国可能知道，就如果你的真的收入在一个水平以下啊，我知道电力公司或是这个水电局啊，都有一些方案可以帮助一些这个低收入的家庭、中低收入家庭或者很困难的家庭嘛，去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就不至于到断水断电，但还是有断水断电的哈，就是真的已经缴不出来，那真的没办法哈。但是事实上，在这个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有些时候只能依靠说，哎，政府有没有一些方案，或是跟水电公司啊，因为每个人住的地区不一样，有的地方是水电在一起，有的地方是电力公司、水公司是不一样的哈。但是都是在美国，都是很多时候是可以协商的哈。所以在美国有些时候，哎，这个有些时候你说看看说什么，哎，这种你说社会福利也好哈，有的人都会说，哎，我这个为什么要有这些社会福利，其实就是让民众有一些这叫缓冲垫，不会走到这个很绝望那一步哈。但是现在德国啊，整个这种状况也是蛮辛苦的哈，但是没有看到政府有什么这个帮助他们去缴纳账单，或是保护他们还是有基本的水电供应的这个政策。目前因为新闻上看到只是他们这个缴不出水电费的人其实还蛮多的啊，这个420万人啊是一直在拖欠水电瓦斯费的状况之下啊。那么这个主要大部分都是租房子的人口， 你租房子的人，家里面啊积欠水电瓦斯费用的人，几乎是自己有房子的人的两倍啊。也就是租房子的人，他比较这个，其实本身就已经经济上可能就稍微比较比不上自己有住宅的人哈，所以在水电瓦斯的积欠上，可能这个状况要更严重一点。那么德国的联邦统计局说呢，现在整个数据反映说，租房子的这个族群在能源跟生活开销上的脆弱性是更高的哈，因为它很难，主要还他们分析的原因是说，很难靠自己去改造住房来降低能源消耗，这可以理解哈。如果我们把它设身处地放到加州来看嘛，有些时候你说要去申请什么节能的电器啊，或节能的，我知道现在有很多这个一些方案，听众朋友有兴趣应该也有听说吧哈，这个常常看媒体的时候都会听说，有些这个电力公司有些单位就会给你补助，让你去换这个节能的，比如说热水器啊，或是冰箱等等之类，但不是那种很豪华的冰箱，但至少可以降低能源消耗。那这个资格都是大部分都是要你有自住屋的啊，自己有房子的，你租客的话，你很难在这方面说有些什么节能的方案啊，是提供给租客，大部分都是提供给房东啊。那房东如果这个他去想办法去用这种补贴去降低能源消耗的话，那租客就是说，哎，那太好了，那至少我在水电的账单上面可能就稍微轻松一点。但是你如果没有自住屋的话，你还是只能等看房东会不会在你家里面让你的水电消耗这稍微缓和一点，应该这样讲哈。所以租屋族本身在这方面的能源消耗的降低上就是比较被动，因此更容易受到能源成本上升的冲击。所以不单是美国是这样子啊，在德国现在也是这样子啊。那么刚讲是缴不出水电账单，那个不少家庭事实上也是缺乏足够的紧急储蓄。但是这个它的数字跟美国不太一样哈，2024年统计说大约有整个德国有30%几的 32.2% 的人是没有办法支付说临时要拿出1481美金，也就是1250欧元这样突发开销的家庭。那我记得美国做的统计是说很多家庭是拿不出400块美金的开销，但大家其实都是就是一种紧急费用啊，所以大家虽然这个统计的数据不一样，但是其实遇到的状况都是一样，也就是说这种突发的开销什么样的开销呢？简单讲啊，比如说你说家里的洗衣机坏了，很多家庭可能就傻眼了，不知道怎么办哈，洗衣机损坏你拿不出钱马上去修理。或者说比如说现在夏天冷气坏了，很多家庭是拿不出钱一笔钱来修理冷气的哈，对这些家庭来讲，这都是一个相当大的冲击跟难题哈。那么当然你说德国的水电的这种能源价格大幅攀升，也是跟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争还是有些关联性哈，就是欧洲受到影响还是蛮大的。虽然说现在啊，这两年啊，2022年开始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争开始之后，德国能源价格就大幅度攀升。虽然最近有一些比较缓和一点，但是事实上还是蛮吃紧的，也连带影响德国很多公民住房的日常开支。所以现在整个德国联邦政府变成说，怎么样降低民众的财务压力，而且不是少数人，不是那种特殊族群哈，是全面的降低民众的财务压力，已经成为德国联邦政府的重要的这个政见之一哈，要也是要急于要去改善的。怎么样去这个减轻纳税人的负担啊，这也是一个德国政府必须要赶快去想办法的。但是现在看起来。经济部长，德国经济部长，这个在昨天也说，德国联邦政府会调整能源的转型的路线啊，那么可能会让纳税人在面临这个能源的开销方面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啊，但至于会降低多少， 不好说，不好说，只能看一下，不然大家叫苦连天哈。德国的总理也承诺说，在今年年底之前会改革一些方案，会发给一些失业者还有低收入者的这个公民津贴会改善，希望可以维持这个真的很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保障，同时也希望可以这个增加更多的劳动人口投入就业市场，这都是为整个德国的全国的民众财务压力找出口啊，找出口，希望以这样的解决方案可以让大家这个负担少一点，所以你。这样一路听下来，我不知道你的感想是怎么样。我在看这新闻的时候，觉得哎，这看起来好。我们一直在美国说叫苦连天，尤其加州啊，加州我们这边的大家每天遇到食衣住行啊，大家也说哇，这个比如说外食都觉得压力很大，还要给小费，大家每天在吵这个小费给多少啊。那么大家也吵说这个房价居高不下等等之类的。但是其实也不是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哈。但是在看来看去发现，哎，其实德国可能受到的压力应该比我们更大一点哈。这种状况之下，还觉得美国还可以，还可以啊，至少政府在一些帮助大家维持基本生活水平方面，在保持生活保障方面，应该还算做得不错吧？不知道你感想如何呢？好，以上就今天洛神星系，我是张一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